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子不教，父之过，这是中国人在管教孩子上的一句俗语。每一个孩子一定都会有不听话的时候，所以管教很重要，是养育子女的过程中不可忽视的一环。管教的得当，子女既不会变坏，还能够跟父母保持亲密的良好关系。问题的关键是，哪些管教方式最好、最有效呢？我们一起来听听卫斯理夫人的管教方式。
I'll talk about my three children. My first one was a boy, and he was determined that things were going to be his way. And so I had to just constantly say, we're going to do this. We're going to do it this way. You must do this. You must sit in the chair and be quiet. You must quit yelling. You mustn't hit your little playmate. And this was hard for him to learn.
And, but I 就拿我自己的孩子当例子好了。我有三个孩子。老大个性最强，凡事他都要依他的，所以我必须从早到晚的叮咛他，现在他需要怎么做。比方说，告诉他，你在教会要安静坐好，你不可以打别的小朋友，你要跟别人分享，不要只顾自己。老大这个孩子很难明白，他需要听爸爸妈妈的话，所以我必须不断的叮咛他，告诫他。到了每一天晚上他上床之前，我会抱起他，亲他一下，告诉他我爱他。其他两个孩子相对而言就好带多了，但是我仍然同样的向他们表达，我在管教上坚定的立场是绝对不会松动改变的。因为孩子就是孩子，有时候他们在爱中，在快乐的气氛中就会得寸进尺，以为我说的话可以不算话。每个孩子都不一样，有时候有一些孩子，父母甚至必须提高声量，用生气的语调说话，才能够叫他们知道，现在必须要遵守爸爸妈妈的话，否则他们就会遭到处罚的后果。为了让孩子明白他们需要听父母的话，有时候处罚是必要的。我处罚的方式，有时候叫他们罚站，有时候打屁股。圣经肯定打孩子是一种管教的方法，我也打，但是不常打，除非绝对必要的时候，我不打孩子。我在对付老大的时候比较少打他，但是我常常不准他出去跟其他小朋友玩，我会不准他做一些他非常喜欢做的事，这一招很管用。当然事后他常常忘记，我必须要注意自己不生气，同时呢继续不断地坚定立场，重复地提醒他，让他知道必须照父母的话去做。为了让孩子明白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他们需要做的，爸爸妈妈必须要坚定原则，不要生气动怒，要不断地提醒孩子，要守原则，原则一旦讲出来了，就要坚持所说的原则，毫不马虎，毫不动摇，坚持到底。
赵先生你好。
哎，主持人你好。
啊，今天很高兴能够有赵先生接受我们的采访，我们有一些问题想让赵先生分享一下。首先我们知道赵先生现在是一个基督徒，所以我们想了解您当初是怎样了解基督教的。
首先呢，我非常荣幸的有这样一个机会呢去分享我成为一个基督徒的经历。 我是在读大学的时候，2013年读大三的时候，我的一个同学带我去参加一个英语角，认识基督教的。
哦，那您了解到基督徒他们生命当中的不一样、不同的时候，那个时候您作何感想？
第一次参加他们的基督教活动的时候呢，我对他们的礼貌、热情，有很大的触动。我觉得他们很热心，去帮助你去翻这个书在哪一章哪一节，他们会主动的去帮你去端茶倒水，热心。特别是那个有一对外国夫妇，他们非常乐善好施，他们当时在我们大学当老师，非常喜欢和我们这些孩子去交往。我当时在想，他们这么乐善好施是不是有什么目的，但是一看我自己一穷学生，好像人家得不到什么好处，但是人家还是挺热情的，所以呢就是给我很大的一个吸引吧，让我呢经常想去参加他们的活动。
好，那我们想问一下，您知道中国是崇尚无神论教育的，那您现在是基督徒，是信有神的，您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从无神论到有神论这个跨越的过程中您的转折点是什么？
我们生活在一个无神论的国家，经常呢被告知了这个世界上是没有神的。我个人呢是学文科学美术的，我个人偏好呢是喜欢读历史，那么呢从历史里面呢我们发现呢中国的古代人呢是相信是有神的，只是到了近代呢他们不相信了，所以说有很多矛盾的地方，但我不是很清楚。我个人在读大学读高中的这段经历呢是非常崇拜毛泽东的。我们崇拜毛泽东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曾经也是一个穷乡僻壤的地方出来的一个穷孩子，也是一个穷学生，但是呢后来呢他能够成为中国的这个国家主席，我们去发现呢他有很多非凡的地方，很多不可思议的一些地方吧。后来在逐渐的去学习和了解的过程中呢，发现呢这个印度的甘地在我心目中取代了这个毛泽东，发现这个甘地的话通过这个非暴力运动同样呢把一个国家呢能够去管理一个国家，就觉得他这个人呢也很了不起，没有通过这个流血牺牲取得这个政权，从这个比较来讲，甘地是做得更优秀一点的。后来在不断的去学习啊经历这个生命的时候呢，就发现了有一个更伟大的人物，耶稣。我觉得耶稣他做的这些事情啊远远的超过了这个历史上非常伟大的一些人物。以前我不相信这些神迹奇事，也是觉得这些神迹奇事是荒谬的，也经历过一些特别的事情，让我不得不承认呢，耶稣是神的儿子。如果说他不是神的儿子的话呢，他就不可能去上十字架。那么如果说他是神的儿子的话呢，他就可以行这些神迹。我没有看到这些神迹，但是并不代表这些神迹没有发生这些事情。所以说呢，让我对这个从无神论到有神论呢有很大的一个转化。
我们再想问一下，您成为基督徒之后您生命当中有怎样的改变呢？
我是在23岁左右的时候受洗，相信上帝的。23岁之前呢，我的生命呢，如果说从这个色彩的角度来讲的话呢，就是色调啊是灰暗的。当然我童年是很快乐的，但是到了就是这个高中啊大学这段时间的话，基本上属于一个灰色调，就看不到什么太多的阳光灿烂的一面。后来受洗成为基督徒之后呢，这对外国夫妇给我的帮助特别大。我们经常读经啊，经常学习啊，也经常受他的快乐的感染，就变得非常喜乐，也同样的影响了我的学生，让我的学生也很诧异，为什么我每天在这么大的压力之下还能够脸上每天充满笑容，让他们也感到很奇怪。然后我就跟他们说关于这个我相信这个上帝耶稣。
也就是说您那时候的生命的改变，包括你生命的喜乐和平安，都是从耶稣那里来的，
对
吗？
对对对，可以这么说。
好， 我们知道基督徒他是一直有一个祷告的生活，所以我想请问啊，赵先生，您经常祷告吗？
我现在经常祷告。
您祷告的时候，神有垂听你的祷告吗？他是怎么帮助你的？
有些祷告听了，有些祷告也没听。
好，
啊，
那神他是怎么帮助您的呢？
就举一个例子吧。
嗯。
结婚这个例子吧。
嗯。
我希望上帝给我一个妻子，一个属神的妻子。然后呢，我在北京的时候呢，工资虽然说也挺高的，也挺不错的，但是没找到。后来呢，我跑到江西的一个关爱中心，结果呢，上帝呢把我的未婚妻给带过来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神奇的事情。
也就是为你的未婚妻祷告了很久。
对，我为我的婚姻祷告了很久。
结果在这一个意外的一个江西之旅当中，神他把你妻子送给这个人。
对对对，
确实不简单。好，那最后一个问题，我们想问一下，您经常在教会里面聚会，你有没有受到教会里面的一些弟兄姊妹的特别的帮助？
有的，有中国的基督徒对我的帮助，也有国外的基督徒对我的帮助。我有个中国基督徒，他经常喜欢跪着祷告。当然，这个我们都相信这个祷告不拘于形式。但是呢，我发现呢，跪着祷告呢，对我来说是帮助很大的，让我能够学习在上帝面前谦卑下来，让我就学习怎样去依靠上帝。我从那个国外的那些基督徒身上，学到怎样去变得更热心，更周到。
谢谢。我们非常感谢今天赵弟兄能够抽时间接受我们的采访，愿他的故事能够激励和鼓励更多的中国的弟兄姊妹。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
自古以来，中国是一个讲究孝道的国家。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在教养自己孩子的时候，怎么样培养自己的孩子成为能够孝敬父母的人呢？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位基督徒母亲的看法。
我带七岁的儿子和九岁的女儿回国探亲，住在我父母家里。这天，我和儿子、女儿一起洗他们的鞋和袜子。儿子问我，我能帮老爷洗袜子吗？我说，太好了，去问老爷吧。儿子找到老爷，我想帮你洗袜子好吗？老爷听了，先是一惊，然后说，那怎么可以？你是我从远方来的外孙，老爷应该帮你洗袜子，你怎么能给我洗呢？不可以，不可以。儿子却一再坚持，老爷，请给我一个机会孝敬您吧。老爷看到外孙那副诚恳的态度，感动的把他叫过来，你是我的好外孙，然后把袜子交给了他。每一位做父母的都希望得到一个孝敬的孩子，怎样才能把自己的孩子培养教育成孝敬父母的孩子呢？让我和大家来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我们基督教会有一位85岁的老人生病住院做手术，她的丈夫也已经85岁高龄，他们的儿女都住在外地不能回来。我便告诉孩子们，我们要来帮助和照顾他们。老妈妈住了7天的医院，我们每天送饭给她的丈夫。我准备做饭时会叫儿女来帮忙。孩子们年幼，初干时到处磕磕碰碰，弄得脏乱不堪。本来1小时能够做完的饭，变成需要2个小时或3个小时。尽管他们越帮我越忙，但是通过让他们参与，使得孩子 用行动学会对别人有爱心，也让他们亲身体会到耶稣所说的施比受更有福，使徒行传20:35的来自神的福分。做完饭后，孩子们还特别高兴，因为他们同时也学到生活的本领。当我告诉他们，表面上看，今天你们帮我做饭是为那两位老人，其实你们是在给主耶稣做饭，他们俩用一双好奇的眼睛看着我。于是我把圣经拿出来读给他们听，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时，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要聚集在他面前，他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把绵羊放置在右边，山羊放在左边。于是王要向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来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望我。一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王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兄弟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了。马太福音25:34-40。我们需要用神的爱来教养我们的孩子，凡事要祷告，神一定会祝福你。每次教孩子做饭时，我会特意安排时间，因为我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无论任何混乱，我都能包容。有一次，女儿想做鸡蛋炒西红柿，她要从磕鸡蛋学起。第一个鸡蛋磕丢了，我鼓励她说，没关系。第二个鸡蛋又磕丢了，她抬起头看着我。我继续鼓励她说，没关系，磕第三个。第三个磕成功了，第四个又成功了。女儿高兴地对我说，妈妈，谢谢你的耐心和鼓励。还有一次，我和女儿一起做饺子，问她为什么要学做饭。女儿说，如果你生病了，不能做饭，我便可以帮你做饭。吃了我做的饭，你的病会好得很快，我也能尽孝心。基督徒是靠着神的智慧教养儿女，让他们学会爱别人，谦卑自己，不骄傲。因为谦卑使他们胜过自己的能力，骄傲却让他们目中无人。在神面前谦卑的孩子，一定会孝敬自己的父母，并给主带来荣耀。
圣经朗读，
希伯来书12。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
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私子，不是儿子了。再者，我们曾有生身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生身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念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也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使瘸子不致歪脚，反得痊愈。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又要谨慎，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恐怕有淫乱的，有贪恋世俗如以扫的，他因一点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后来想要承受父所住的福，竟被弃绝，虽然嚎哭切求，却得不着门路，使他父亲的心意回转，这是你们知道的。你们原不是来到那能摸的山，此山有火焰、密云、黑暗、暴风、脚声与说话的声音。那些听见这声音的，都求不要再向他们说话，因为他们当不起所命他们的话，说靠近这山的，即便是走兽，也要用石头打死。所见的极其可怕，甚至摩西说，我甚是恐惧战惊。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并新约的中保耶稣，以及所洒的血。这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你们总要谨慎，不可弃绝那向你们说话的，因为那些弃绝在地上警戒他们的，尚且不能陶醉，何况我们违背那从天上警戒我们的呢？当时他的声音震动了地，但如今他应许说，再一次我不单要震动地，还要震动天。这再一次的话，是指明被震动的，就是受造之物都要挪去，使那不被震动的长存。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
I rest my weary soul in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如何给孩子立规矩。女儿回到家后，把外衣和鞋子脱掉，随手扔在地上。我看到很生气，责备了她，她很委屈，哭了。回过头来一想，我发觉我的做法也有不对的地方。我事先并没有定好规矩。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如何与孩子立规矩，让他们懂规矩、守规矩呢？我想到了圣经。圣经其实是旧约和新约的总称。旧约和新约都是人与神之间立的约，而神与人的关系就是立约、守约、违约、惩罚、原谅的一系列关系。基督徒的看法是把神看作天父。其实神怎样教我们，我们也可以学习过来，用在自己教育儿女的方面上面。比如我们以圣经旧约的亚当、夏娃为例，说明神这个人类的天父是如何管教他们的第一批孩子亚当和夏娃的。神造出了亚当、夏娃两个人，把他们放在无忧无虑的伊甸园里。神管教他们的第一步，大家猜是什么？是立约，是把规矩讲好，说这里的果子你都可以吃，但是那棵知识树上的果子你就不能吃。我们教育孩子也一样，您先把规矩讲好，不知者不为罪。您不讲好规矩，孩子越过红线的时候，您来教训，只是发泄自己的怒气，孩子并不知道怎么回事。很多规矩大人心里一清二楚，可是孩子并不知道，不能用大人的眼光看待孩子的知识。管教的第二步是责备。后来亚当、夏娃受魔鬼变了神的诱惑，违背了神的旨意，偷吃了禁果。神看到他们违约了，立刻给指出来，说：莫非您吃了我吩咐您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当孩子们违反我们所定的规矩时，首先不要想着发火，或者是抄起家伙就打孩子。先得明明白白告诉孩子，你做错了，你哪里错了，我让你如何如何，你却这样这样，没有按照我们当初的约定来做。这样孩子就会知道自己错在哪里。第三步是惩罚。神不仅指出亚当和夏娃错了，而且还给出了惩罚，让亚当和夏娃承认他们行为的后果。神把亚当、夏娃赶出了伊甸园。我们对孩子也是这样，如果他们做错了事，您只是口头责备， 而缺乏相应的惩罚措施，他们就不会当一回事的。应该让孩子知道，做错一件事就必须承担相应的后果。不按时做功课，那好，那您用来看电视的时间我也就给取消了。不建立这种惩罚关系，孩子永远都不会把你的约当真。最后，我们还要原谅、和解。神给犯错的人类使出，亚当、夏娃定了罪，给予了惩罚。但是神爱世人，他把耶稣送给人类，以耶稣的牺牲让人和神重新和好，让人类的罪通过耶稣得到赦免。神是大爱之神，他让自己的独生的儿子做出牺牲，说明他是多么爱人类。我们对孩子也一样，管教和惩罚完孩子之后，要明确地告诉他，爸爸妈妈爱你，虽然我们惩罚你了，但是这是为了让你记住，下次回家东西不要乱扔了。你记住了没有？你改过来，爸爸妈妈继续爱你，好不好？到了这里，一堂管教之课才算结束。但一次或许孩子还不明白过来，您得再三重复，直到孩子把规矩转化为自我约束。这需要父母很大的耐心。亲爱的听众朋友，希望您和我一样，从神的话语中认识到管教子女的方法。如果您希望对神的话有进一步的了解，欢迎您和生命之光电台联系。谢谢您的收听，愿神赐给您管教孩子的智慧。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相信神的应许。在罗马书第四章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如经上所记，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就得以做多国的父，正如先前所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他将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却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成就。相信神的应许，神宝贵的应许，神的应许必能做成。只有信心是不够的，有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信心加上行为才是完全的。雅各书二章二十四节说，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亚伯拉罕七十五岁的时候，神呼召他离开本族父家，他就顺服，他有信心，也有顺服的行为表现出来。而当他年老的时候，神赐给他的儿子以撒，他就听神的话，献上以撒。信心与行为的配合是蒙神所祝福、所悦纳的。信心要加上顺服的行为， 行为表现才得完全。有信心而无行为，或者有行为而无信心，那些都是不够的，或者是徒然的。基督教是一个有信心与行动的信仰。有一个例子讲得非常的好，帮助人也是帮助了自己，一个美好的故事。据说在印度的喜马拉雅山，有一天下着大雪，傍晚的时候，有两个人在行走，他们都看见一个人受了重伤，但是他们的反应有很大的不同。第一个是和尚，他看见这受重伤的人，他还是忙着赶路。他说，这是命中注定的因果关系，这是因果的报应，所以他就急忙去朝拜去了。而第二个人呢，他是基督徒，他记得圣经所说的要爱人如己，他就立刻上前去救助他。等他把受伤的人从山崖上救出来的时候，已经黑夜了，但是因着他的流汗，在寒冷的冬天里，他没有被冻死，但是他却踢到脚底下的一个人，原来和尚被冻死了，救人也救了自己。
成为全职的家庭主妇以后，我非常享受这个职分，并且发现这真是我最爱的一份工作，不仅越来越有挑战性，而且收获也越来越丰富。我觉得世上再也找不到一份工作比家庭更有价值了。那种价值感不是金钱所能赚取的，也不是社会地位所能取代的，更不是成就感所能满足的。当然了，最要感谢的是老公的全力支持，我才能够成为无忧无虑的快乐妈妈。而生活中最快乐的事，莫过于将我的体会所学习到的真理传递于下一代。教导孩子的时候，如果清楚地给他真理，他便很容易受教。什么是真理呢？真理是不随着时空、环境、文化而改变而改变的一些道理。例如，当电视上出现打打杀杀的画面时，我就问女儿说，你觉得这样打架是对的吗？那怎么样才是对的呢？他就会知道，打架、吵架、杀人都是不对的，因为圣经上说要彼此相爱，不可杀人。所以当小朋友玩枪的时候，他就会走开；当小朋友看一些打打杀杀的电视的时候，他也会走开，因为他知道那是不对的。当我一方面教导孩子真理的时候，自己也要行真理。耶稣诠释不可杀人的时候，将怨恨、骂人、对人生气都包括进去了。想想我自己，如果发脾气骂人，早就不知道杀了多少人了。孩子有时候就像一面镜子，反射出我的坏习惯。所以，当我知道这个不可杀人的真正含义之后，我就会让女儿明白，我们发脾气骂人都是不对的。我们互相提醒，有时候我们一起向上帝认罪，因为我们都是不完全的人，求上帝宽恕我们，我们也彼此的饶恕。由于我常常的借着圣经中的真理教导女儿，所以她的性格非常的大方，常常的将自己最喜欢的玩具发夹送给其他的小朋友。当其他的朋友很伤心的哭，他会格外的怜恤他们。当一群熟朋友在一起玩得很高兴，他会将害羞的新朋友带来一起玩。而别人得罪他的时候，我一说耶稣原谅我们的过失，而我们要原谅别人的过错，本来很生气的他就会主动的与人和好，表达友爱，甚至去拥抱那个得罪他的人。当他从其他的朋友身上学到一些不良的习惯，我就会引导他来认识这个小朋友身上哪些部分是上帝喜欢的，哪些习惯是上帝不喜欢的， 要他学习别人的优点，并且帮助别人来学习他的优点，他就很快的能够分辨好坏了。当我告诉他，上帝创造我们的口是要赞美神，赞美人，说好听的话，于是他就不再说不好听的话。他顺服父母的心是源于他有一颗敬畏神的心。想到我正在塑造一个生命，好像盖房子一样，要先打地基，建造梁柱，再砌上一块块的砖头。而圣经就是我们的地基，将儿女建立在真理的根基上是非常坚固的，大水冲不坏，地震也摇不动。有了这样的根基，按着神创造它的特质为蓝图，再加上知识和技能，这是一件多么伟大的工程啊！
听众朋友，好人、善人，相信您我都想做。自古以来，世人靠着向善的精神想变成为好人。其实这条向善的路很辛苦，很艰难，走起来相当的孤独。前几天，有些朋友问我，基督徒想成为好人的道路是否也是一样呢？我告诉他们说不是的，因为基督徒成为好人靠的是神，神会管教基督徒，会把基督徒的生命修理干净。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当时我的回答。
主耶稣说，凡是结果子的枝子，我的父就要把它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各位弟兄姐妹，有没有人任何一个人曾经感觉到被神修理？我们都想认识神是谁，神是什么，想要看到神的荣耀。但是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什么？是神怎么看我？这个跟修理是很有关系的。耶稣基督为什么要来到这个世界上面？回答这个问题有很多的答案，其中有两个答案，一个是耶稣的妈妈讲的，另外一个答案呢，是耶稣自己讲的。耶稣为什么要来？耶稣的妈妈说，他来是为了要来把他自己的子民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各位弟兄姐妹，为什么神在向我们介绍他自己的时候，在告诉我们他对我们的看法的时候，他要讲出这句话呢？因为这是一个事实。今天我们在座每一个人，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都已经亏缺了神的荣耀，换句话说，就是没有按照神的心意去做事情。这个又有什么了不起的呢？有什么重要呢？这个很重要。如果各位你们想一天里面就是长寿一种就是很贴心的、很平淡的、也是很永恒的幸福的话，你就非得脱离罪恶不可。因为这个罪恶会造成结果，会让人的灵命很痛苦，会让人的灵命死亡的。所以脱离罪恶，耶稣基督是用他自己的生命来做了这件事情，让我们离开罪恶。所以你可以想见这件事情有多么的重要。这件事情就是让我们知道说，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他在看我们的时候，他是怎么看我们的。他不是说嫌弃我们，他事实上来救我们，但是我们生命的光景受到很多罪恶的影响。各位弟兄姐妹，今天的你和我，整个的这个人，从里面到外面，都是这个世界从古到今这个世俗影响的一个结果。真的，比方说今天你为什么要穿这双鞋子？你喜欢它，对不对？因为它合你的眼目。但这个鞋子的样式、颜色、形状，全部都是世俗的一些美学把它设计出来的。我们今天从外面穿的、用的东西，一直到我怎么样跟人家待人接物、怎么样讲话，全部都是这个世界的结果。我们都是这个世界的孩子。今天我骂人的话，很可能就是我爸爸骂人的话。我喜欢吃的菜，我喜欢看的电影，就是我妈妈喜欢看的电影。我妈妈喜欢看什么电影，又跟她以前生活在一起的一群人有关系。所以今天你我的今天，你我这个人的全部，都是受这个世界上面各个不同的影响产生的。
听众朋友，听到这里，您我或许应该停下来想想， 我过去受到了谁的影响？我的言谈、为人有哪些人的影子呢？如果有一些不好的影响在我的生命当中，我能够挣脱出那些不良影响的辖制吗？我是否可以达到好人、善人的标准呢？如果到圣经里面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我们就不难明白耶稣为什么要到世界上来，耶稣又为什么为了赎您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了。圣经告诉我们，神差遣耶稣来拯救您和我。如果听众朋友想知道耶稣如何的救您，又如何的祝福您，我愿意送一本圣经给您，欢迎您来信索取。您来信索取圣经的时候，请把信寄到香港邮政总局5852号信箱，写盒中收就可以了。
在美国很多城市的市中心特别乱，通常都是毒品交易、帮派林立、枪击案频繁、犯罪率特高的贫困地区。田纳西州就有一位74岁的王波波，在自家门口处理垃圾桶时，无缘无故就被附近的一位16岁少女枪杀了。罪恶一代又一代的在贫困中滋长，因为低收入环境生长的孩子，他们的父母不是知识水平低落，就是作奸犯科，没有给儿女适当的关怀与照顾。在复杂的环境求生存的孩子，被迫必须武装自己，学习争强斗胜，不然就是加入帮派同流合污。他们所接触到的一切，耳濡目染的生活模式，因为看不见光明，得不到榜样，让他们无法明辨是非，也跟着走向堕落的模式。当一个人连基本的温饱都没有办法满足的时候，便会开始产生焦虑，扭曲心灵，不但不明白自己生命的价值，连夺取别人的生命都觉得有什么不可以呢？在枪杀案件频繁、校园喋血一件又一件发生的美国，如何管制枪械这个令人头疼的问题，各州都在沸沸腾腾的讨论，甚至游行抗议着。在此同时，有一群基督徒默默地从犯罪问题的根本、人心的改变着手努力。改变人心谈何容易，但的确一些有识之士不畏艰难，创立非盈利机构，结合群体的力量，为改善贫困社区的治安努力着。因为王老伯枪击案，华人也开始注意如何为改善社区安全尽绵薄之力。中华基督教会特地邀请纳什维尔 Inner City Ministry 基督教深入市区服务施工这个组织中的几位干部来为我们讲解他们的宗旨、热忱以及服务项目。在他们多项的服务当中，其中有一个项目是每周的星期一晚上，他们会有特定的司机去到低收入家庭，将一群孩子送到9个特约的教堂去参加活动，而中华基督教会所在地的美国教会就参与了这项服务。为了深入了解教会如何参与帮助这些孩子，我和几位华人朋友在一个周一的晚上6点多抵达教会。我很讶异地发现美国教堂多位长老和执事也都在场。厨房里一群大学生正忙着准备晚餐。 司机准时在7点钟将一群5到10岁左右的小朋友带到教堂，把他们迎进教堂以后分成两班，首先奉上精心准备的晚饭，陪他们边吃边聊，接着将圣经故事以图画及做手工的方式教导给在场的小朋友们。在参与服事的基督徒当中，有几位是我认识大学里的教授、名师。想到他们在百忙的生活工作中，每周抽出一个晚上的时间来服侍这群低收入家庭的小朋友，我感动莫名。看着他们大材小用的帮忙小朋友剪剪贴贴，完成手工，我感动莫名。目睹他们迎接这群小朋友进教堂，像是在迎接天使般的欢欣，我感动莫名。这群基督徒之所以如此用心的付出，是因为相信圣经里有着千古不变的真理，神的话就是光，能够照明人内心一切的幽暗，带领人走向光明。用神的话语来浇灌他们幼小的心灵，提供他们成长中需要的养分及关爱，就能够帮助社会塑造健康的生命，减少罪犯的产生。在您的周遭，是否也有一些需要关爱的人呢？愿您爱的光芒也能够照亮他们的生命。祝福每一个生命都能够品尝到恩典之爱。
Glories of my God and King,
glories of my God.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在此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有电脑，您可以在任何时间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因特网网址是 www.smzge.org。 您上网不但可以听到当天的节目，还能够听到以前播出的节目，同时网上还有很多文字资料。我再播报一次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因特网网址 www.smzge.org。 如果您有任何感想、问题或是建议，我会非常感谢您的来信。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好吗？拜拜。